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欢迎收听这一集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的责任。那一般讲到环境保护，通常就会让人联想到哪些呢？就是水资源保护、空气污染的防治等等。可是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讲一个相对上比较新的一个环境保护问题，那就是基因污染的问题。那关于基因污染的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并没有听过，不大清楚。可是如果讲到基因工程，或者是基因改造的这些农作物，或者是生物科技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大家就比较常听到了。而基因污染就是跟这些生物科技脱离不了关系，它也是有那种造成环保上的灾难的可能。那首先呢，我希望来为这个讲次来定一个调，就是给当前的生物科技发展做一个算是小小的评语，那就是一句简单的话，每件可能的事情并不是都是可行的。那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我创作的啊，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生态学家，他叫做 George Manville， 他的名言。那么他这句话又跟生物科技还有环保有些什么关系呢？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我们人类每个人都为所欲为，就是什么做什么东西可以做他就拼命去做，那么很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就是会为整个世界带来无法收拾的大麻烦。那生物科技这个行业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讲重一点的话，就是他们真的是在为所欲为。如果你问一个从事生物科技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好好的一个农作物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他可能就会告诉你，没有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就是办得到啊，我们办得到，所以我们就去改它。那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希望去改造一个比方说农作物呢，通常就离不开赚大钱。那这里边的危机在哪里那就是为了要赚大钱或者是更大的大钱，生物科技其实它不太在乎它改造出来的东西会变成什么，那它也不太在乎这些改造出来的东西对世界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因为它只要赚到钱就好了。好，那至于在当今的这个商业的这些基因改造作物有哪些嘞？我们来随便举几个例子哈，可能大家有的没有料到的，都已经变成大量的受到这个基因改造了。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大豆。那我们想一下，这跟大豆相关的制品有哪些呢？比方说我前几天在台湾的一个大卖场，就是大润发，我进去就看了一下那个豆干就是在台湾很流行的一个小零嘴。那豆干我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看到，我每一包的豆干把它翻过来看，后面都是说是基因改造的大豆造成的。那这个让我蛮惊讶的啊。那除了这个豆干以外，另外如果各位想要去买豆浆的话，也不妨注意看看它里面的这个大豆是不是基因改造的。那另外还有哪些是基因改造？像玉米、棉花、油菜籽、马铃薯这几样也都是有受到基因改造。那另外还有番茄、乳制品也都已经上市流通了。那我们就是并不是在讲了基因改造的东西一定不好，可是它总是有一个不确定性。那另外在这些之外 啊，就是跟我们东亚人呢最有关的一个农作物，我们还要加上一样，那就是基因改造的稻米。那可能大家觉得，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稻米会有什么问题？好，那为了回答大家这个问题，我必须先让大家来看一则最近台湾的报道。这是2006年8月21日的自由时报，一个郑小兰他编译的。那这篇报道主要的简单来讲，就是美国的这个长米里边它混合了一些基因改造稻米，然后这种稻米已经被日本去禁止去进口。那为什么？因为这些长米里面的这些经过改造的稻米并没有经过安全的检查，所以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在8月19号，也就是刚刚才发生，就是2006年8月19号，就是停止进口这个美国的长米。而且不止这样，日本还呼吁他的国内的业者啊，如果你先前已经进口这种美国的长米，希望你们不要再去加工，也不要再去贩售。那基本上就是对这种基因改造的稻米有一种存疑的态度。但是这批的基因改造稻米是哪里来的？我们要仔细来看一看啊，它其实是德国拜耳作物科技公司所研发的一种新的稻米。那这种稻米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经过了基因的改造啊，这种稻米具备了一种特别的能力，它可以对抗除草剂。那我们这样可能看不太懂，用白话文来讲，就是说这种稻米是杀草剂或者是农药喷不死的。那问题就出在这边了，那生物科技财团他们平常啊是怎么自我标榜的啊？大家可能不晓得，他们平常都说为了要帮助世界来降低环境污染，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去让农药来降低使用。那虽然这个米就是拜耳公司说没有问题，可是很有趣的就是很多国家都严格在限制这种基因改造稻米的进口，那日本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那为什么会这样，有这种矛盾呢？就是他又说没问题，人家又要去限制他进口。好，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卖这种米的人是老王卖瓜啊，他是自卖自夸。那其实基因改造的这些东西农作物是有风险的，它的最大的风险在哪边啊？就是我们根本不晓得这些被改造过的稻米啊，它是哪些成分被改造了。那你都不晓得它是哪边被改造过了，就要把它吃进肚子里边。那换句话说，你吃基因改造的东西简直就是拿自己的肚子来做实验。大家想想看，一个被基因改造过的稻米啊，它连杀草剂农药怎么喷都喷不死，那这个东西你吃到了肚子里，你真的能那么安心吗？好，那这种稻米改造过的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对环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这种喷不死的农作物其实不只对人体有潜在的影响，我们扩大一点来讲，它也对这个大自然环境有潜在的威胁。那它最大的威胁在哪边呢？就是抗药性的发展。好，讲到抗药性，可能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啊，就是你如果感冒了，你可能吃抗生素是有效的，可是抗生素不可以多吃，你吃多了就没效啊，因为这个病毒，感冒的病毒已经有了抗药性。那同样的道理，杀虫用的这些农药，你把它连续喷了好几年，结果这些害虫它也对这个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那这些问题其实已经都浮现了，并不是说空穴来风，我们随便乱讲。比方说在1996年，就是美国有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叫做Monsanto， 他就推出了一种叫做BT 这种棉花这里并不是讲到 BT 而是说它这个简写是 B 跟那个 T， 叫做 Bacteria Thuringian， 就是苏云金这个菌就是它的名字叫 BT 棉花。那它这个棉花在1996年出产，它号称是不怕害虫的，可是结果出了一个什么大问题？结果那一年却是虫害是超乎寻常的厉害。为什么？因为那些害虫都已经产生了抗药性。 而这些害虫抗药性的出现又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危机呢？那就是对杀虫剂会有更大的需求，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越喷越多，因为你喷原先那个量已经治不了它，所以就要越喷越多。可是问题是这个抗药性是这样的，你今年喷还有效，你明年就不见得有效，然后更麻烦的还在后头，你喷着喷着就会演变出新型的害虫，这个害虫就是层出不穷哈，这时候就是环境的浩劫了。那基因改造作物对环境的危机就是在这边。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另外两项主要的一个主题，一个就是天主教对基因改造这个生物的立场第二项就是我要举几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基因改造作物的一些实验的结果。那跟大家谈这两项主题之前我们先进个音乐，请大家休息一下，稍后片刻。这时候我们特别回过头来看看生物科技财团他们平常是怎么自我标榜，就是要帮助世界降低农药使用，然后这样才不会有环境的污染。可是这里的矛盾就是，如果你要标榜降低农药使用，那干嘛要改造出一堆喷不死的农作物呢？然后再加上抗药性的潜在危机，到头来农药不是用得更凶吗？所以说这种生物科技财团讲的话是有毛病的，它的头尾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凭常识就可以判断出来的。那在这个矛盾之外又要加上风险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基因改造作物所它的过程要改造的过程要引入外来的病毒基因，这本身呢这个病毒就是一个风险。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的落点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而且没有锁定的这种简易性，也就是很难去锁定它。那这些其实就是这种难预测导致的这种风险，又不是传统的方法所能这个侦测出来的。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事可能还没有到，其实这个事已经发生了在1989年就是有一批基因改造了这个色氨基酸，它害死了37个人。那尽管后来这批氨基酸已经回收，可是已经为时已晚。那最主要的就是病毒本身其实就是危险的，所以它才会叫病毒它不是那么的友善的东西，它是难以预测的。那一般这个基因改造的过程就是要利用病毒让一个想要改造的东西搭一趟便车去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宿主里面。那问题是有时候这个便车就像公车它开着开着它自己居然走出它自己的路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病毒它已经演变成一个新的病毒，那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危险。好，那天主教会对于生物科技这些基因改造的科技又有什么看法呢？那很多人可能没有料到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其实他就已经针对生物科技提出他的看法。那在2002年的这个8月教宗他就说，在波兰的一个露天弥撒他说了以下的话。好，他说人经常就是活得仿佛说天主并不存在一般， 甚至还把自己摆到了天主的位置上去。他替自己宣称了一项造物者才能够去介入的生命奥基的那种权柄。然后人希望借由基因的操控来界定人类的生命，并设定死亡的界限，这个是非常不恰当的。而在教宗说这一段话的两年前，也就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天主教高龙会也就是我服务的单位，他就邀集全世界的高龙会士针对现代生物科技的问题来极力来主张要赶快对民众做教育这实在是当务之急。这也就是为什么高龙会成立正义和平办公室的原因，也就是我为什么有机会在这里讲这个议题。那另外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作物，它有一个对环境很大的影响，就是对生物多样性是非常负面的。我们想想看就是杀草剂我们这样大量的使用，那对其他野生的这些植物是不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呢？它就是对有用没用的植物都一视同仁，全部都把它杀掉。而那些喷不死的，就是基因改造出来这种就是非常厉害喷不死的这些植物，万一有天它的花粉跟其他的植物结合，那些植物如果是农作物也就罢了，如果那些植物是杂草，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你怎么喷都喷不死的杂草就可以号称叫做超级的大杂草。那有机农业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趋势，可是有机农业的重点在哪边？就是要放弃使用农药。而基因改造它最大的矛盾就在这边，它是要大量使用农药的，而且是越用越凶，因为这个抗药性的问题。所以简单一句，就是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业它跟永续农业并不相容的。好，那接下来我要简单的讲三个就是实验的结果，让大家来见识一下这个基因改造农作物到底带来什么问题。好，实验的第一个就是用蚜虫我们知道蚜虫的天敌就是瓢虫啦，那我们就是把基因改造的马铃薯喂给蚜虫吃，然后这些蚜虫又给瓢虫吃，结果瓢虫发生了什么事就是第一个它寿命减半，第二它产卵的数目减少了 38%， 那第三个它的未受精率只高出以往的4倍，它的孵化率又比以往降低3倍就知道这个基因改造马铃薯的厉害那实验第二个就是马铃薯就是基因改造的，就喂给这些小型哺乳类动物来吃这里所谓的小型哺乳类就是老鼠，白老鼠那结果发生什么问题？就是老鼠的它的器官，身体的若干的器官居然它的重量是下降的，它体重也整体下降，然后因为身体比较虚弱，所以这种老鼠疾病的感染率就上升了。那实验第三个就是用玉米基因改造过的就配上花粉，然后放在一种叫乳草的那种叶子上，让帝王蝶的幼虫去啃。结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就是吃这种基因改造的这种花粉撒上去的叶片这种帝王蝶它死亡率提高，就是提高了 44%。 那用天然花粉喂食的死亡率是0%你就知道这个差距是多大。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就是在许多层面上现代基因科技已经超越以往的限制，原本办不到的现在很容易就办得到。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英国的学者这个 George Manville 讲的这句话，每一件可能的事情并非都是可行，我们应该要谨慎的去看待这句话。好，我们今天空中大补帖四神汤环境保护这一集就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黄雄明，我们下次再会。